感谢主啊，让我再一次机会能够见到弟兄姊妹，并且在主里面呢彼此能有交通。那我这次呢，我的负担啊是和弟兄姊妹来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啊，我要从启示录里面和弟兄姊妹讲到有关耶稣基督的两面的启示。那我想开头的时候好不好，请大家和我一同来读一些主的话。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启示录一开头的第一句话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再看第九节，第九节到第十六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们再看二十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我们再看第二章，第二章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第十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第十三节到十五节，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第二十节到二十三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 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第三章第一节和第二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最后我们读十五节到十六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好，我们圣经就暂时读这些。我们明白圣经的人都晓得啊，神有一个最大的心意，就是启示他的儿子，就是启示耶稣基督。任何时候，当神能把他的儿子启示给人的时候，这都是神心中最大的快乐，最大的满足。那么到了启示录，这是末后的一卷圣经，也是讲到在末后的时代，耶稣基督的启示不仅是父神心中的喜乐和满足，对教会来讲这是更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一开头就告诉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这是今天地上的众教会必须有的一个看见啊！我们要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如果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启示不能有一个很明亮的看见，那么我们就不知道如何来为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尤其今天到了末后的时代，我们知道地上的光景非常的黑暗，仇敌的权势也比以往要来得更凶猛啊！这真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啊！我们能看见各式各样败坏的事物充斥在这个世界当中。那么尤其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今天教会在地上的光景呢，显得是相当的软弱，并且整个基督教在地上都非常的混乱。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启示对教会来讲比任何一个时候都来得更重要。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黑暗混乱的时代中我们还能够为主站住，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就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启示。我们晓得在启示录里面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它分成两个重要的点那么一个呢是人子，另外一个就是羔羊这是在末后的时代中神对于他儿子所有两面的重要的启示。那么什么叫做人子呢？人子就是神所要的那一个人，就那一个人那么什么叫做羔羊呢？就神所要的那一个人的生命所以呢，这是关于耶稣基督两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 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一次呢我们有两堂的聚会，所以我就想分成两面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来交通。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一面显出他是人子，另外一面来显出呢他是羔羊。我们知道这两个表号啊，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最大的两个表号啊。那我们在启示录里面可以看见啊，这个人子的意象是控制教会的啊，而羔羊的意象呢是统管整个万有并且总结一切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两个启示是多么的重要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必须明白父的意思啊。所以呢在头一个世纪最末了的时候，是约翰在拔摩的海岛上得到了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启示。那么这个启示不仅对当时的众教会来讲非常的重要，这对以后历世历代的众教会来讲都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啊，我能用最简单的图画告诉弟兄姊妹们，我们能记得在启示录里面有关基督的两个重要的启示，一个是人子，另外一个是羔羊啊，这是支配整个启示录这一卷书的。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先和弟兄姊妹来讲到人子的意义啊。那么很多人呢不太明白这个人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多年以前呢，有一位侍奉主的弟兄啊，那么他讲到，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人子的意思就是真人啊，就是原人啊。这个所以人子就说明他是一个真正的人啊。那么也许我们会问说，那么我们今天这些人不是真的人吗？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人类，但是呢，我们不真，我们失真啊。我们不是说我们不是人，我们是人，但是我们失真啊。只有主耶稣是那个真正的人啊，所以呢。这个人子的意思，第一方面是真正的人，第二方面来讲的话呢，他就叫做猿人啊。这个哈，跟那个北京猿人那个猿人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这个猿人是原来的人，就在神心目中间原初所要得着的那个人。我们晓得人类从亚当夏娃堕落之后的人就已经失真了啊，人就已经呢不是神原来心中所要那个真正的人，也不是神所要的原来的那个人啊。所以主耶稣要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呢，他就是要把神心中那个真正的人把它表明出来。因为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我们就晓得神在创造里面最后最重要的一个创造就是把人创造出来了。为什么神要创造人呢？因为神有一个荣耀的心意，非常伟大的心意啊，他需要人跟他一同来完成的啊，所以神才造人。这就今天我们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人呢？我们今天已经失去了这个人的生存的意义和目的了，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了，对不对？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当初神造人的时候呢，因为神有个荣耀的心意要借着人跟他一同来完成，所以神在万有中才创造了人类。但是呢，当人还没有能跟神一同来同工完成他的工作的时候呢，撒旦就先进来了。所以这就是人类堕落的故事啊。撒旦呢把亚当夏娃呢那么引诱犯罪，那么结果呢 人就成了一个堕落的罪人。这个人呢，变成神没有办法用的了，并且我们也晓得，在以后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呢，让我们看见人越来越不像人的样子，很多时候表现出来的是魔鬼呀，表现出来是败坏的天性啊。所以你看见今天这个社会，人类的社会之混乱，那个残忍，那个可怕，那还像一个神所当初所造的那个人吗？已经完全离开了神所要的那种光景。所以呢，人已经失真了，已经不是神原来所要的那个人。所以呢，主耶稣基督就要道成肉身啊，他亲自到地上来成为一个人，他就是要把神原初所要的那个人的光景把它显明出来。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一再称呼自己是人子，人子，人子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人子的意思啊，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明白，这个人子的意思就是神心目中间原来所要的那个真的人，是一个原人，原来的人。当然了，这个跟当初的亚当夏娃还有一点点的不相同的，就是什么呢？当初呢，神把人造出来是放在伊甸园里啊，神是希望他们呢接受生命树的果子，能够把神的生命接受到他里，接受到里面来。所以呢，在神心中所要的真正的人，是一个能和完成他心意的人，彰显他自己的人，是具备两种性情的。他不仅有人的性情，他也具备什么呢？也神的性情在里面的啊。所以呢，他是神人二性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你我今天蒙恩得救，我们都清楚，我们得救之后，圣灵就重生我们，因此我们里面就开始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什么是新的生命呢？就是神的生命。所以我们跟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一样，我们今天不仅有人性，我们里面有什么？有神性，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你就看见了，当初神心意中所要的人是神人二性的。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他是神的儿子到地上成为人，所以他不仅有神的性情，他也具备人的性情。所以这个人在神的眼中才是真正的人，是神所要的那个人。所以呢，他被称作是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新的族类啊。今天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面的人都是新造的族类。我们知道，只有在这种神人二性相合的这个人身上，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的能力，彰显神的美德。感谢主，他来了，他站在人子的地位上，他成了新族类的一个标准的模型啊！所以圣经才有那个很大的话说呢，他如何，将来我们也要如何啊，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所施行的何等大的恩典呢？很可惜啊，今天很多作为基督徒的人呢，并不了解这个，这是一个我们应当明白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主耶稣是一个模型啊，是一个榜样，他先把神所要的那个人的光景彰显出来，然后这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什么许多的子粒来。今天呢，在座的弟兄姊妹都是什么从那一粒麦子里面结出来的许多的子粒啊！所以请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今天不仅是有人性，我们里面还有神的性情啊！这是神人二性的，这对基督徒来讲，这实在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那么呢，主耶稣他在个人身上表现出来之后，然后他结出了许多的子粒，就是我们这许多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神就把他建造成为教会。所以呢，我们呢是用团体的方式把人子的这个光景呢把它表现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必须要 很清楚地明白，神建造教会最大的目的，就是为着彰显耶稣基督自己。我们知道，除了这个目的之外，教会不做任何其他的用途。我们知道2000年的教会历史，人已经把神的这个心意破坏的实在是太厉害了。今天你在整个基督教里面看见各式各样不同的东西在里面呢，已经是唯独一件事情，就是教会被建造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件事情呢，完全被人所忽略。所以这是何等叫我们的主痛心的一件事呢。所以呢，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教会是人子的见证，就是那一个真的人的一个见证。所以教会如果活不出那个真人的光景的话呢，教会就怎么样，失真啊。那我们今天呢，在地上啊，我们要晓得教会团体成千上万个啊，除了那个异端，除了一些真正错误的教训之外，我们知道教会呢没有假的，但是呢教会跟我们人一样有失真的教会，就它不够真，因为它不够彰显人子啊，不够彰显耶稣基督，所以呢表面上看起来是个教会，但是不真啊，就像我们人一样的，我们堕落之后呢，我们是个人，但是不真，不是真人啊。今天教会的光景也是这样，他会失真，他不能表现这个人子的情况的时候呢，他就失去了他真实的一个意义啊。所以你知道启示录这本书对末后时代的教会是多么重要的一卷书啊。所以我们希望这两天主重新一次把我们摆在他话语的光中，让我们所有的光景都能被主修正啊，让我们知道在地上我们还能有机会和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一同在这里服侍主，一同来为他做见证，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希望主把我们重新的归正到他所喜悦的这个光景的里面。所以呢，当约翰被放逐到巴摩海岛上，他已经90多岁的人被放逐在巴摩海岛上，当然主有他自己的美意，在那个最孤单的环境的里面，神把他创世以来最重要的一个启示给他的仆人啊。所以那天也是主日啊，那么他听见背后有大的声音，如同吹号一样。那么圣灵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启。那么他回头看时，就看见有一位好像人子的行走在金金灯台的中间啊。那么启示录很清楚告诉我们，这7个金金灯台呢，就是指着地上的教会说的啊。那么他这里说好像人子，为什么说好像人子呢？因为我们都知道约翰在肉身中啊，曾经跟随过主耶稣的，他有3年半的时间跟主在一起啊。那么他见过道成肉身的主耶稣，那么他知道主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那这个时候呢，他再看见主耶稣的时候呢，他说好像人子，就是说呢，跟他原来在肉身中所看见那个情况呢，有十分的不一样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他是神的儿子，但他把他自己呢隐藏在耶稣这个人的肉身的里面。所以呢，约翰他们看见的时候呢，他就像一个普通的犹太人一样，不仅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呢，并且是个木匠家出来的。圣经记载说他没有加薪美容，他面容枯槁啊， 并且呢是一个好像看起来很不好看的一个犹太人。那我们晓得是我们的主把他自己隐藏在这个肉身的里面，所以呢他们呢看不见主耶稣基督那个里面的情况。那么唯独一次，弟兄姊妹记得吗？主带他们三个门徒上了变化山呢、啊，在变化山上的时候，主忽然之间变了形象啊，那个变了形象的光景啊，哇，那是非常的荣耀啊啊！弟兄姊妹们，那就是讲明他在肉身里面那个真实情况的一个显明。那么到了启示录这里呢？这个人子出现的时候呢，这个人子的这个光景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真实的光景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在四福音书里面，他们所看见的是外表的一个人。那么到了这个启示录里面的时候呢，就他里面这个人的真实的情况被显明出来了。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今天神所托付给教会，我们所需要有的看见，我们需要有的一个见证啊。所以他看见人子走在七个金灯台的中间啊。那么他首先看见这个时候呢，那么人子用他的荣耀威严出现在他的面前啊。那么约翰一看见他，整个人像死了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在四福音书的时候呢，他们跟随主耶稣没有问题的，因为肉身的情况把他遮住了，所以他们可以跟主靠在一起。约翰甚至可以把头啊枕在主的怀里面，对不对？因为他是一个人嘛，对不对？但这个时候呢，里面的荣耀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任何天然的人在主跟前都站立不住的，你知道吧？这个威严，这个荣耀是何等的大呢？所以他倒在地上像死了一样。但这里呢，我们看见那么主耶稣的出现跟在四福音书里面出现完全不一样啊，这是他的真体本相，那么显露出来了。那么显露出来呢，这里讲到他有一共有可以大概算起来，他可能有九个身上不同的特点啊。我们要把这个特点呢稍微的来看一下。他首先看见他是什么？身穿长衣，直垂到脚，因为他行走在这个金灯台的中间呢啊，所以我们知道只有祭司可以在灯台中间行走，那么说明他是大祭司。那么他行走在灯台中间做什么呢？祭司呢，从前旧约的祭司他们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呢，就是需要把那个灯把它踢亮，因为那个灯是油灯呢啊，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呢，这个灯芯呢慢慢烧掉之后呢，这个祭司呢就要把那个灯芯向上移移，然后把那个上面烧焦的那个灯芯把它剪掉，然后让那个灯光一直保持明亮。所以我们的主是大祭司，所以他在七个灯台中间行走，他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使他的灯光变得明亮。所以今天教会在地上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什么？我们是金金的灯台。我们灯台的用意是什么？灯台用意就是要发光啊。那么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教会的光景呢好像暗淡啊，那个灯芯的烧的，我想可能有人年纪大一点的人啊，就比较看过那个从前的油灯，我小时候还看见过啊，那个油灯的灯芯如果烧得很短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什么？它不亮，不亮，不仅不亮，还怎么冒黑烟呢？就开始冒烟了，对不对？啊，所以你又看见弟兄姊妹们，如果没有经过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把这个灯光剃亮，所以难怪你看见今天地上有很多教会都是冒烟的教会的，所以你进到那里面就是乌烟瘴气的啊，到处乌烟瘴气，不够明亮。那么这个灯台啊，被建造最大的用意是什么呢？为基督做见证，就它发光啊，要把人子的光景把它显明出来，这个就是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教会不是我们的事业，不是我们自己要建立什么东西，不是我们在这里借着这些呢，那么彰显一些什么个人的利益和名声的。弟兄姊妹，教会建造最大的目的是什么？
是要叫他能够发光，叫他能够让人看见耶稣基督的美丽，看见神的威严，看见神的荣耀，这才是教会存在的目的。所以我们的主啊，行走在灯台的中间，他在这里啊，要把这个灯光重新把它剃亮。所以他身穿长衣，直垂到脚，他是大祭司。感谢主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任何一个地方，如果你尊重主，容让主在我们中间做工的时候呢，这个教会的光景，它能像一个明亮的灯台一样，它可以发光的。啊，那么当然，另外呢，身穿长衣直垂到脚啊，这个还有另外的意思呢，就告诉我们说呢，只有他是我们的遮蔽啊。那么主不让我们赤身露体啊，我们晓得这个赤身露体是一种羞耻。今天若是没有主耶稣的基督的遮盖啊，你我今天活在神的跟前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是站不住脚的。没有一个人能经得起神公义的要求的啊！我常常想到这个点，我里面就是充满了感谢和赞美啊！弟兄姊妹们，你我都是软弱的人，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多少的失败，多少的败坏，对不对？假设没有主的遮蔽的话呢，我们真是在人的跟前都站不住脚的。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受尽归入基督耶稣的人都是披戴基督 我们要披戴主耶稣基督，这是很重要。现在我们看见的整个教会都在神的保护底下仇敌今天要攻击我们，要来控告我们，因为有主的遮盖，弟兄姊妹们，所以仇敌就没有办法来控告我们啊。今天呢，我们是在主的遮盖的底下，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那么不仅是遮盖，这个身穿长衣直垂到脚也是一个保护啊！这就告诉我们呢，整个身体都在基督的保护底下。所以今天主实在是保护我们，但是很可惜，今天很多人呢不要主的保护啊！有很多教会也是这样，他不要主的保护，他自己保护自己。你自己保护自己，你怎么能够在仇敌跟前站得住脚呢？对不对啊？我们看见今天地上的教会，这一个冲击，那个冲击，这个败坏罪恶的东西冲击，教会根本都站不住脚啊！尤其这些年，我们知道美国的教会啊，这个光景呢是越来越走下坡啊。200年前，当清教徒来到美国的时候，他们持守神公义的原则，你们知道。清教徒嘛，清教徒是最讲公义的啊。他们传福音呢，不像我们，我们今天传恩典的福音，我们是劝人信主，对不对？人家不信主，我们求啊求的，那么劝啊劝的啊，还要请他吃饭，又要做这个做那个，弄了很多的情况，巴不得他信主。他如果信主，我们就很高兴，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清教徒不是这样的，清教徒传福音说，你如果不信主，你就下地狱了。你如果不信主，将来就受审判，是吧？他们是讲究公义的一般圣徒。你们晓得有一个很有名的清教徒叫 Jonathan Edwards 啊 ，Edwards。那么这个弟兄啊，传福音呢多厉害啊！他讲公义讲到一个地步啊，过去那么我们读到他的传记书看，他传福音传到一个地步啊，有的人呢这个吓得不得了啊。这个抓着那个礼拜堂的椅子啊，抓着椅子好像那个地狱就在脚底下，马上就掉下去了。还有人呢，听他传福音，吓得不得了，抱着柱子，你看，抱着那个礼拜堂的柱子，你们看过这样的情形呢？还有人呢，散了会之后呢，跑过来拉住他的衣服啊，说：“先生呢，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怎么办？”你看见当初清教徒啊，他们传福音说是完全传讲神的公义的。所以你知道美国200多年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啊，这个根基就建立在什么？建立在清教徒所带来神的公义。但是现在我们晓得美国越来越不义，不义的事情越来越多，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时候。所以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的怜悯啊，因为什么呢？我们要脱离神的保护，我们要自己开始保护自己了。你保护自己吗？你在仇敌跟前就站立不住。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 要看见这个异象，看见人子的异象，身穿长衣，直垂到脚。所以我们每一个时刻我们都怎样仰望主的怜悯，主啊，只有你能保护我们，只有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今天尤其在地上的光景这么黑暗这么可怕的时候，谁能保护主的教会呢？只有主自己。所以呢，这个意象给我们看见非常的宝贵的。那么第二件事情，我们看见他胸间束着金带，这个胸间束着金带啊，那么金呢是代表着主的性情，这个胸怀啊，主的胸怀它是被神的性情呢、那么所约束的。那么我们这样子简单的解释，就是说他是守约是慈爱的主，他从来不背乎他的自己啊，他爱我们，他爱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你知道圣经中有一句话很特别，约翰讲的说呢，神就是爱啊，弟兄姊妹们，感谢神呢、他为什么能爱我们到底呢？因为他就是爱，所以他能爱我们到底啊，并且圣经给我们很多保证的话，告诉我们说他的选召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我们的主他用金带束他自己的胸，表明他永远的爱我们，他永远爱他的教会。弟兄姊妹们，我们到今天不能完全体会到底他爱教会能爱到什么样的一种地步。所以既然我们知道他是这样的爱教会，所以今天你我在教会中侍奉主啊，要非常的谨慎。因为你摸到教会，你摸到神的最爱，摸到主的最爱啊，你不可以随便的。所以求主让我们能看见这是神给我们的何等大的一个恩典。然后第三件事情，他让我们看见他的头与发皆白啊，那么白如羊毛如雪。那么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白发是老年人的一个荣耀啊，也代表着人的历练，代表人的智慧啊，一生的经验是吧。他的头与发，他不光头发白，他连头都是白的啊。那么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主的纯洁啊，因为他白如羊毛啊，那个羊毛就代表一种的纯洁，他也代表着什么？一种的荣耀啊，一种荣耀。那么不仅白如羊毛，还白如雪啊，下雪的那个雪。那么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的冷静啊，这个头啊是代表人思想的地方，说明我们的主的思想是那样充满着智慧，充满着荣耀纯洁，并且是非常的冷静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不像我们啊，我们有时候头脑一发热，我们就是会做错事啊，我们的主从来不会做错事情啊。我最记得我从前认识一位年长的弟兄啊，他已经到主那里去了。我们在西雅图有很长一段时间一同服侍，他常常最喜欢讲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他说我们的主绝对不会做不智慧的事。这句话呢是他的口头禅，所以我都记住了。是的，弟兄姊妹，人会错，人会做不智慧的事，我们的主从来不会做一件不智慧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主的一个表现啊。然后我们看见第四件事情呢，他讲到他的眼目如同火焰啊，这什么意思呢？那么这告诉我们说呢，他真是像我们中国人讲的目光如炬啊，那有个洞悉一切事物的一个眼光啊，他的眼中充满着热切的爱。那么这个如火，眼目如火，这个就是他很热切，他里面明亮。所以弟兄姊妹们，任何一个时候啊，任何一个时候主看见他的教会的时候呢， 哇，你看见那个眼中都是怎么样，充满着热切的眼光的。我想你很多弟兄姊妹啊，你有孩子的人，你就有这个经历了啊。像我两个儿子，他们现在都结婚，也有孩子了啊。有时候我在旁边就观察他们，我看见我那个儿子看我的孙子，那个眼睛看着的时候，哇，那个眼睛反正那真是热切的不得了，那个、爱的不得了啊！弟兄姊妹们，主一看见我们就爱我们，你知道吗？哎呀，这真是何等的恩典呐！我们真是很惭愧，至于我们常常不理主，主从来没有说不理我们的，你知道吧？主每次看见你就是爱得不得了啊，所以他的眼光如火焰，但是呢，他不仅是热切的爱，他有洞悉的爱，他完全知道我们里面的情况是什么，所以在主的眼中，一切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无所隐藏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活在主的眼光当中，这样让我们常有敬畏主的心。我们不要以为主看不见，每一样事物他都看见。所以在后面我们读到启示录的七个教会说，对每一个教会主都说什么？我知道。因为什么？他的眼目是洞悉人的眼目。所以你记得吗？这个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呢，那么这个主说神要击打牧人，羊群就散了。那么彼得很勇敢呢，彼得说，主啊，我众人都离开你，我也绝对不会离开你啊！甚至他说，我愿意为你舍命啊！主还没为他舍命，他要为主舍命，你看看这个多勇敢啊！那么主有没有称赞他呢？主说西门西门，鸡叫两次之先，你要三次否认我。主啊，老早知道彼得里面的个性是什么了。主对彼得说什么？你以为你很勇敢吗？不用狮子吼啊，鸡一叫你就不行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我们跟随主，我们多勇敢啊，我们都肯摆上。弟兄姊妹，经不起一点点的试验。主老早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但是感谢主，他知道我们，他人就什么？人就爱我们，人就拣选我们。所以彼得在晚年的时候呢，写这个彼得前书，他就讲到什么呢？他说神是按照他的先见拣选我们啊。什么意思啊？按照先见意思什么？他老早知道你是什么人才拣选你的。所以我们呢，不是糊里糊涂的被拣选的啊。有人讲说，哇，你看看这个纽约多少人呐、啊？这个你走到马路上，那个成千上万的人，对不对？像到中国大陆人更多啊，那个挤的人群中间，怎么唯独我们这些人信了耶稣了？为什么这么多其他人？所以有的时候我站在那个人群中间，我里面充满了感恩，你知道吧？这么多人，对不对？居然我信了主了。所以有的人讲说呢，他这个说呢，这个我很幸运呐、啊。你看这个人中间谁是谁，谁搞得清楚，对不对？他说那个神的大手这么一捞啊，哎呦，他说我真是很幸运给他捞上来了。是吗？弟兄姊妹，是很幸运捞上来吗？圣经讲什么？他是选择的，他是拣选的，并且他预先知道你是什么人还拣选你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呢、啊、今天我们蒙恩年日越久，我们越感觉我们自己是什么？是一个罪人，对不对？我们觉得我们多败坏啊。哎呦，但是呢，神的选召没有后悔，他预先知道你是什么人要拣选你的，所以你知道主的眼目是没有任何人可以逃避的啊。所以这个今天我们也需要能够看见啊，感谢主。那么第五个点呢、啊，他的脚是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啊，这个铜圣经大家都知道是审判的意思，他一路施行审判啊，在一切不义的事情上都要显明。那弟兄姊妹们，我在这里也需要提醒啊，我们的主快回来了。我们知道主回来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就大家都要到审判台前。那么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呢， 至少有八次提到什么呢？我们将来个人要按照个人的行为受审判。哇，这是何等严肃的一句话呢？你逃不掉的啊！今天呢，我们有时候看见聚会的人多了，有很多人想说，将来到了天堂大门口了，反正人多嘛，跟着大家一起就混进去了，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你搞错了，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说到时候大家一窝蜂通通进去了，对不对啊？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个人要按照个人的行为受审判。所以最好的情形是什么？今天我们就接受他的审判啊，接受主的审判，我们求主的血洁净我们啊。将来到了审判台前的时候，你就少受点审判啊。那么所以主耶稣他一路行走都在做公义的审判，所有不义的事情通要被显明。所以基督徒行义很重要啊，我们要做主眼中看为对的事情非常重要。今天的教会里面充满着太多不义的事情，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呢，圣经不用这个好人坏人来衡量，圣经是讲义人和不义的，你知道吧？这个义人呢是比这个好人的范围更大。圣经中有很多人不一定是好人，但是神说他们是义人，神所要的是义人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与主的要求不对的时候，你就行不义的事情。你做不义的事情的话呢，将来受审判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切不义事都要被显明啊。第六件事情，他说他的声音呢出来如同众水的声音啊。我们知道什么叫众水的声音呢？哇，这个大水奔腾出那个声音，那个是很惊人的啊！我想你们在纽约的人，可能很多人都去过那个 Niagara Falls， 对不对？啊，大家都去过，对吧？你到那里去的尼加拉瀑布的时候，你在那里，哇，那个大水往下的时候，那个讲话都听不见，对不对啊？你扒在耳朵上面讲话的时候都听不见，那个声音呢，那个震耳欲聋啊！所以什么叫做重水的声音呢？因为今天这个世界杂音太多了，你知道吗？今天教会里面是杂音太多了，这个人讲，那个人讲，那个人讲。那么我们晓得主一讲，所有的声音都通通被制作了，这个叫做什么？重水的声音。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听见主的声音啊？今天呢在教会里面呢，这个杂音多得不得了啊！只有主的声音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压倒所有的声音啊，叫我们只听见主的声音而听不见这些杂音，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并且呢他用这个重水的形容啊，这个水是一个滋润的，所以主说话的时候呢，这个不仅带有很大的能力啊，并且什么是非常的滋润，只有主的话滋润人的心啊，所以这个声音呢如同重水的声音。然后他就说他右手拿着七颗星啊，圣经就解释说什么呢？这个七颗星呢就代表着教会的七个使者。弟兄姊妹，这也是神在末后时代啊给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这个关乎到每一个基督徒在主面前蒙恩的啊。因为什么呢？到了末后的时代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教会中所谓的领袖啊很多都失职了啊。所以我们晓得今天呢，这个有的什么长老呢，有的什么工人呢，都失职，根本没有能按照神的心意来照管神的教会，倒行逆施，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神有一个权宜的做法，就是什么呢？就是神要用使者。那什么样的人是使者呢？他这里啊有这个一点的描述，就是右手啊，右手抓住金，这个右手的右边呢，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这个说法上，右边是最有权柄的一边啊，是最有能力的一边啊。然后这个手呢，圣经中常常形容它什么，就是圣灵啊，神的灵啊。这个心是什么呢？我们心是在天上的，代表是属天的。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任何弟兄姊妹，只要您怎么样呢，活在神的权柄底下， 你是一个辅主权柄的人啊。任何一个人，你只要顺服圣灵的带领，活在圣灵的掌管底下，任何一个人，你只要过属天的生活，摆脱属地的生活，弟兄姊妹们，你就可能怎么样，成为神手中所使用的使者。所以在末后的时代，神在教会里面呢用使者。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和弟兄姊妹讲啊，有人讲说，今天教会里面要设立长老啊，设立执事啊。是的，在正常的情况底下的时候呢，长老执事是教会的领袖，他们应该在教会的尽功用。但是有很多时候会失职，那么有的教会里面的长老执事根本就不像长老和执事，不能进那个功用的时候，甚至工人也不能进功用的时候，怎么样呢？神就用使者啊，感谢主啊！今天我们在各道各处都看见一些弟兄姊妹，因为他们活在这样的一个原则的底下，主能够使用他们啊，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然后第八件事情啊，讲到说什么呢？他口中出来两刃的利剑啊，这个我们很容易想到，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主的道是活泼，是有功效，是吧？像两刃的利剑一样。那我们知道是指着主口中所出来的话啊，这个话呢，它有刺入剖开的一个力量啊，它能把魂与灵把它分开来。你知道吗？今天在地上教会啊，在灵与魂之间所产生这个混杂是非常厉害。在很多聚会里面，你看见那些敬拜的光景呢，都是灵魂在一起混杂的。所以在中古时期呢，有一位姊妹讲得很好，她说呢，这个灵与魂的混杂是最丑陋的东西。今天我们看见很多教会的这个光景，为什么会灵与魂的中间会混杂呢？因为缺少什么？缺少神活泼的话。没有神生命的言语的时候呢，这个灵与魂呢分不开来的啊，他的骨节与骨髓、心思意念都能被分明。所以真正主的话出来的时候呢，他像刀一样的，像两刃的利剑一样，能够把人的光景能够把它分别出来啊。然后第九个点，他就讲到什么？面貌如烈日放光啊。那么这是主耶稣基督真正荣耀的面目啊。那么我们晓得这个曾经在变化山上出现过啊，现在又重新一次出现啊。那么主在地上的时候呢，他没有加薪美容啊，他的形容枯槁，但是呢，神的儿子真实的面容是如同烈日一样的放光的，那是非常的美丽的啊，那是非常的荣耀。所以你看见在这里，约翰在异象中看见了这位人子，这位真的人啊，神心中原来所要的那个人的光景是这么样一个荣耀的一个情形。那弟兄姊妹，你看看我们今天地上的人，有谁是这样的光景呢？啊，所以我们呢完全失真。神本来创造人就希望人也能具备这种的性情，但是我们今天看不见这种光景啊。那么感谢主，主把他的生命赐给了我们啊。今天呢，主的形象和他的荣耀都在我们这个人的里面。今天教会主要借着教会把人子的光景把它显明出来。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当这个人子的意象出现以后，神就开始对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做了一些重要的一些的要求啊。那么当然，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就是代表着历世历代的众教会说的啊。那么你看见主在这七个教会里面，他在寻找什么呢？他在注意什么呢？他在教会中所注意的是他自己的性情，是他自己的表现啊。所以简单的来说，今天主在教会中找什么呢？主在教会中找他的自己。 我们以为说今天主在教会中要找什么，找什么工作，找什么什么这个热心的人，找这不是的，弟兄姊妹们，主在教会中只注意什么？只注意他自己的性情的一个表现。所以你就知道神建立教会是作为耶稣基督的一个彰显的，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啊！所以我们今天所谓的见证就是要把主心中所要的光景把它显明出来，这个才就是真正的见证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启示录开头对我们的这个启示是非常的重要的啊。那么第一个教会我们知道是以弗所的教会啊，以弗所教会现在大家都很清楚啊。那么他那个当时的光景呢其实还不错的，他有人能忍耐也劳苦是吧，他也能够这个不能容忍恶人，他也能够分辨真假的使徒啊，并且呢为着主的名啊劳苦啊并不疲倦。你看这样的教会今天我们到哪里去找啊，还不容易找到对不对？像以弗所的教会的光景，今天地上大部分的教会恐怕都跟不上去的。但是呢主人就责备他，主说什么呢？你起初的爱丢弃了。今天呢我们晓得在教会里很多人解释这个起初的爱，但是我们要晓得这个起初的爱主不是要求个人，是要求教会的啊。我们常常把它引用在个人身上啊，但这里呢是要求什么？要求是教会。那么什么是起初的爱呢？我也听过不少的解释啊，有人解释这个起初爱就是纯洁的爱啊，那么也有人讲说这个起初的爱就是初恋啊。他说这个你看这个青年男女呢开头谈恋爱的时候那个爱是最单纯，真的单纯吗？我看有时候也不单纯啊，是吧？那么所以用这个来解释的话呢也未必就是合适啊。那么起初的爱是无条件的爱啊，那么谁能够达到这个无条件，对不对？那么也有人说呢起初来是奉献的爱，你看那个玛利亚呢打破玉瓶把香膏倒在主的身上啊，那个就是起初的爱。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从前也是这么解释的，但这种的解释的话呢你要达到什么样多纯洁才叫做起初呢，是吧？那么你要奉献到什么样地步，牺牲到什么样地步呢？你无条件到什么样地步才叫做起初的爱呢？我们很难给它下定义。不错，有人讲起初的爱就是神的爱，感谢神啊，神爱我们真是用起初的爱爱我们，所以他从来不改变，因为圣经讲他就是爱，所以呢他不受时间的影响的，他任何时候都是爱。那么在这里呢神要求以弗所教会起初爱，最近这一段年日我忽然之间明白了啊，为什么呢？你看呢这个英文里面讲的 first love 啊，我们呢把注意都集中在那个爱上面，其实很简单，这个什么叫 first love 呢？就是第一，意思说在教会里面呢只有他是第一啊，有人讲说哦，那么他第一，那么我就第二啊，弟兄姊妹没有第二的，圣经中只有第一，就是任何时候在教会里面，主都是摆在什么第一的啊。今天呢，我们看见地上的教会把这个活动、那个活动、这个作为、那些东西。都把它摆得非常的重要，有人把恩赐摆得很重要，有人把能力、把工作摆得很重要，就像以弗所的教会一样，他们有非常的好的这个表现行为，他们有这个很好的分辨力啊，他们有很好的恩赐。弟兄姊妹们，当你把这些东西摆在第一的时候呢，主的心就不能满足了。在这里我们看见只有把主摆在第一，所以今天呢你我来聚会啊，我们心中应该有一个深的 一个感觉，我们是因为爱主，我们是愿意和弟兄姊妹一同来到主的跟前，要让整个聚会被这样的爱所充满，这个才是主所宝贵的。所以主不在乎人多人少，主在乎这里是不是有一般人真正的爱他。你看见我们年日久了之后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来聚会是什么？我们是寄望来听人讲道的，我们寄望今天有什么样的活动的，弟兄姊妹们，这些都不能摆在第一。你在教会里很简单，你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把它摆在第一，那就是起初的爱，绝不容许任何东西啊，在教会中间取代主的地位。我们希望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啊。今天教会在地上的确除了主之外爱很多的别的东西。我前不久跟一些弟兄姊妹形容，这个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里面讲话，就是说呢啊，信他的人就是接待他的人，是吧？我这个很多年前呢，有一个美国的弟兄啊，他说我们中文的翻译很好，他说中文这个接和带这是两个字，你知道吧？所以他说我不问你怎么接他的，我问你怎么带他的啊。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提醒的。今天你怎么带他的啊？你怎么带他的？像我在我们家里面一样，很多人家里面都写着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对不对啊？我们怎么带他的？我们常常就是哦，当然我们也敬畏主，主啊你来了，那么请你客厅坐啊，你坐在这里，坐在客厅之后呢，像我们带很多客人一样的，把他在客厅里面给他泡杯茶叫他坐了，然后我们就自己干自己的事情去了，这是带他之道吗？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很多聚会常常就说什么，现在我们奉主的名开始聚会，哦，主啊请你坐在那里，然后我们就开始干自己的事情去了，这个叫做第一吗？不是的，我们没有把主摆在第一位，所以我们要求主让我们的聚会里面除了主之外没有别的事物。我前不久也讲了一件事情，我们有一对弟兄姊妹从东岸跑到西岸，在我们那里聚会。有一天呢，他们跟东岸的弟兄们在电话上通话的时候，对面的问他说：“哎，弟兄啊，你在那边的聚会情形怎么样啊？”我们的弟兄就讲，他说：“这里的聚会啊，除了圣经之外没有别的，什么活动也没有。是我们的聚会里面是什么活动也没有，我们就是只注重圣经，只注重在主面前的敬拜。”这个好不好呢？这个好像对我们来讲，我不知道他讲这个话的意思，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可能是一种很大的一个称赞呢，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还赶不上什么呢？我们的聚会里面除了主之外还是主。我们真是爱主，因为爱而聚在主的跟前的，因为爱主在这里一同侍奉主的。你永远要把主在爱中摆在第一，绝不容许任何的东西取代主的自己。弟兄姊妹们，今天主对他的教会的要求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教会乃是主的妻子啊。所以保罗写哥林多后书时候就告诉我们，他说我把你们当作童贞女一样献给主，他说我唯恐你们像夏娃一样忍不住蛇的引诱啊，那么呢失去了向主清洁存疑的心。弟兄姊妹们，任何时候教会失去了向主清洁存疑的心，我们就不是把它摆在第一，那么这叫主伤心。所以我们是童贞女啊，每个弟兄姊妹都是童贞女啊，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许配给基督了，我们是除了主之外不可以有别的事物的。今天地上的教会能做到这样的光景吗？ 所以仰望主的怜悯。所以你看见主对以弗所教会的这个指责，任何时候若是这个爱失去了，主说怎么样，我就把灯台挪开了，那个聚会就不发光了，就不再是主的见证。那么第二个教会士美拿，神要求他们的是至死忠心，就是绝不在一切的苦难中妥协。我们不能因为今天有了难处了，我们改变道路了，我们就想办法了。弟兄姊妹，不，你要忠心在主跟前，要至死忠心。那么我们忠心啊，到底在什么事上忠心呢？圣经给我们看见有三方面，我们向着主的忠心啊。第一个，忠于主的名啊。今天呢，我们晓得大多数的教会啊还不错，持守主的名啊。那么有很多弟兄姊妹们呢，他们也愿意在世人跟前公然的做见证，他是归在主名下的人啊。这个倒是今天很多基督徒能做到的。但是呢，不能光忠于主的名，圣经告诉我们还要忠于主的自己。你怎么能忠于主的自己呢？弟兄姊妹们，你必须跟主之间什么建立亲密的关系啊，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晓得这个世界上哈，你知道有很多很多这些爱国的人呢，他们有时候忠于一个领袖啊，忠于那个领袖，那么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领袖，他呢只忠于那个名，是吧？但是有的人不一样，有的人是跟这个领袖之间呢有产生了什么关系啊，认识他啊，那么你要忠于他的自己啊，你必须要怎么样，跟主之间有亲密的关系，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叫忠于主的托付。我们晓得今天呢，我们的神他有荣耀的一个工作要完成的，神把他整个的工作托付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我们要忠于他的托付。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晓得撒旦在地上积极破坏的，他没有办法，他没有能力和神直接来对抗的，所以他只好怎么样，破坏主的教会，因为他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可以做工啊。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们，教会历史我们看见教会在各式各样不同的苦难中往前。所以今天呢，神对士美拿教会的要求也是对我们的要求。我们要晓得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来到末了的时代，教会要面临最多苦难的一个时代，而这个苦难在我们身上呢所产生最大的影响，恐怕就是影响主在我们身上的托付啊。所以呢，我们要至死忠心啊。那么今天主要在他的百姓中得到忠心的人啊，这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第三个，别加摩的教会。这个别加摩的教会呢，我们晓得是一个最不圣洁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非常的可怕。今天呢，我们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见呢，这里说什么呢？主指责他说呢，你们中间呢有撒旦的座位，哇，这个真是可怕。那意思说呢，别加摩的教会呢，弟兄姊妹聚会的时候啊，魔鬼也拉了一张椅子坐在中间，你想想可不可怕啊？你坐在聚会，他也坐在这里跟你一起聚会，那这个多可怕，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别加摩的教会影响后代教会的影响非常大，因为那个别加摩教会大概就是君士坦丁呢那个时代的一个性质啊，因为君士坦丁把基督教变成国教。哇，很多异教徒就大量的进到教会里面来了，所以我们晓得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有很多的这些习惯节日都是从那个时候进来的，你知道吧？我们还不知道呢，那原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进来，这个影响教会影响的非常的长远，就他们把这些不圣洁的东西啊，那么带到教会的里面。所以这边有个特别一个代表性人物叫巴兰，教导神的百姓这个拜偶像行奸淫啊，毁坏神儿女的圣洁。然后呢，他们也服从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在 以弗所书那里，以弗所教会那里的时候呢，他们有这个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现在呢，这个行为变成一种教训，这就非常可怕，你知道吧？你如果光是个人的行为的话呢，那么时间过去就结束了，他的行为变成了一种教训，那就很厉害，嗯，啊，这会一直的延续下去的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在第二个世纪开始啊，因为教父们他们对于属灵事情的认识啊，不够像使徒们那样的清楚，所以呢，你像 Ignatius， 这是当时的非常爱神的一个教父，但是呢，他把错误的思想带到教会里面，啊，他把圣品阶级的思想带到教会里面，所以这个影响一直到今天，啊，今天很多人都把侍奉主的人当作圣品阶级啊。我们一般弟兄姊妹是平信徒，你说这个想法是根本就违反主的旨心意的一件事情呢、啊。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在别加摩的教会里面，这个光景已经怎么样，开始失去那个圣洁。那么到了第四个教会推亚推拉的时候呢，他们行虽然有点善行呢，但是在神跟前的光景不正啊，他们不正直。他们有耶洗别的诱惑啊，这个是亚哈王间呢最有权势的皇后，是个大淫妇啊，啊，这个代表，那么这个可怕的东西进到教会的里面啊，所以呢，圣经说呢，主是查看人心肠肺腑的神，他们不按照神的正义在神的跟前，所以这个教会的光景不正啊，它歪的不正啊，那么。第五个教会呢，萨迪呢，这圣经中名字讲的，他按名是活的，其实呢是死的。哎呀，这个实在是我们有时候读起来的时候觉得触目心惊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挂着基督徒的名啊，我们真的能活出基督徒的实际吗？所以他们在神跟前的行为啊，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我常常有时候提醒弟兄姊妹啊，基督徒不是做出来的，是活出来的啊。你如果活不出来，你去做没用。所以很多时候做基督徒做得很辛苦啊，神从来没叫我们去做，知道吧？神叫我们是什么？活。所以神给我们一个生命，是吧？你今天要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能够把它活出来，那个才是真正的基督徒。今天呢，教会里面很多都是什么，用教条规条了来约束人，大家用外表的这些仪式形式，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教会的光景就变成什么，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知道很多基督徒啊，叫他活他不太会，你给他几个教条呢，他觉得很好、所以我在那边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是一个教授啊，也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大陆的，很聪明，拿到 PhD 啊，那么在学校里面教书。不过前些年他到主那去，因为生病过世了啊。他刚得救的时候，有一天呢，我们中午吃饭，他就坐到我对面啊，他就跟我讲，他孙弟兄啊，哎呀，他说做基督徒真是不容易啊，虽然我信主，但我却做得很困难。他说你们说要跟随圣灵，我又不会啊。他说你能不能呢，从圣经里面给我写个十条八条的啊，那么我就照着做就好了。哎，我说弟兄啊，对不起啊，我说啊，这个不能写，我也写不出来啊。我说你还是要跟着里面生命的感觉走。哎呀，他很失望，一脸的失望啊，他觉得要跟着里面的生命走很困难。但是弟兄姊妹，对我来讲的话呢，今天我觉得我在这个生命中跟随主，我跟随的又自然，跟随的里面又快乐，我跟随的又清楚。人今天要给我规条来守的话，我反而守不住。今天呢，我们人呢很奇怪，我们喜欢定规条，定了规条我们自己守不住，要别人守别人也守不住啊。弟兄姊妹们，请我们记得，基督徒不是做出来的，是活出来的。神给你一个生命，今天呢，你要顺着圣灵的带领，活在这个新的生命的里面， 你活得非常的自然。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讲，出于生命的东西都是最自然的。但今天呢，我们看见人很容易用一些方法，用一些规条，连我们的敬拜也是一样啊。好多基督徒啊，你到一些聚会里面看见他们有敬拜，有敬拜的形式的，他们弄一套形式出来的，哇，大家顺着这个形式这样做啊，好像呢他就可以了。有的呢还要用特别的乐器什么东西的啊。弟兄姊妹们，做基督徒这么辛苦吗？不需要，你顺着你们生命的感觉走，你就很自然啊。今天我们太多人喜欢用外面的规矩来限制人，所以这个撒迪的光景啊，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不活了。那么腓拉铁腓的教会啊，第六个，感谢主呢，他们略有一点的力量啊。我从前呢读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怎么是这样写法呢？如果我来写的话，应该写腓拉铁腓大有能力啊，他们刚强，他们也非常有能力，持守主的话。哎，不是的，约翰写的是什么？略有一点能力，感谢主啊，弟兄姊妹。因为我们这些人呢，老实讲，我们在神跟前有什么能力呢？今天你常常听见有很多基督徒夸耀，哇，我们那个人多有能力，多有大能呢？其实哪有大能呢？这神来看的话呢，都是没能力的。我们的神多伟大，整个天地都是他创造的，那个能量我们能想象吗？你这个小小的人，你有什么能力啊？所以神没有要求我们，感谢主。现在我越读这个话就越得安慰了，你只要略有一点能力就好，你不需要有很多大能的。今天我们有很多祷告，主啊，用大能充满我，要我大能，要大能啊！我听好多弟兄姊妹这样祷告啊，其实不需要。你说主啊，给我一点点能力就好了，给我一点能力，略有一点能力。这个能力做什么呢？能够持守主的道，持守主什么忍耐的道啊！的确，今天呢，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时代啊，弟兄姊妹，求主给我们一点点的力量，能够持守神忍耐的道啊！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弟兄姊妹读到一句话叫什么？忍耐到底的就怎么必然得救啊！我们不需要多大的能力彰显什么，我们只要能有点能力，能够守住主，让我们守住的道，弟兄姊妹就足够了。他们也不弃绝主的名啊，无论在任何时候，他们尊重主的名啊，他们不让主的名受羞辱啊。所以腓拉铁腓的教会非常得着主的称许，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一起聚会，可能我们觉得我们很软弱，我们有一点点力量愿意守住主的道，那么够了，腓拉铁腓的光景。然后到了第七个，老底家的教会怎么样呢？不冷不热，主说你又不冷也不热，我叫是温水，我就把你从口中把你怎么样吐出去啊。其实呢，在圣经的原文这里意思，我们知道这个，你在读这个科学上面，他们讲到这个热力啊，这个热啊，就是代表冷和热的啊。那么不冷也不热，主说你或冷或热啊，我们要不然就是很热，向着主很热；我们冷什么，向着世界很冷啊，应该是这样的。才你又不冷又不热啊。今天呢，我们看见这符合我们中国人说法，我们中国人讲这个中庸之道啊，最好也是不冷不热，是吧？但在属灵世上你不可以这样啊。那么所以他们自以为富足，其实赤身露体的，那么呢又是贫穷的，又是瞎眼的，对不对？但是他自己还觉得满足呢啊，所以呢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把主关在门外了。本来主应该跟他们在一起，现在主来叩门了，你要开门让主才能进来呢。你看见教会的光景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人子的意象支配七个教会，说明什么呢？今天主在教会中要得着他自己所要得着的性质。那么这是启示录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今天呢，地上的众教会弟兄姊妹都应该怎样呢？应该是做人子的 一个彰显啊。今天主在教会里面要得到他自己的一个性情啊，所以我们晓得只有把这位真的人的性情，他的生命把它显明出来的时候，那个才是耶稣基督的彰显，才是真正主的见证。那么这七个教会呢，其实我们每一个教会可以用一个字来代表的啊。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就是爱，神所要求的是爱。士美拿的是什么？是忠心忠啊。那么别加摩，神所要求的是圣洁啊。推亚推拉，神所要求的是正直啊。那么撒迪教会，神所要求的是活啊。菲拉铁菲，神所要求的就是力量啊。那么呢，老底家教会的神所要求的什么？就是一个热啊。所以如果你从这七个简单的字啊你来记的话呢，你也可以很容易记得啊。这个年轻弟兄姊妹、年老弟兄姊妹都容易记住啊。这七个字你把它连起来念的话呢，很顺口的。爱、忠、圣、正、活力、热，好不好记啊？啊，那么大家跟我一起念一遍好不好？嗯，爱、忠、圣、正、活力、热，那个好不好记？非常好记，对不对？这就是在末后的时代神对教会的要求，是人子的意向对教会的一个支配。所以呢，我们希望弟兄姊妹把这些话放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中，常常去思想。愿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在主回来的日子之前啊，我们能有好的教会的生活，真正让主的心能够得到满足啊。所以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启示，第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人子的启示啊，那个真的人。今天主已经把这个生命给了我们，教会要做这一个真正的人，神原初所要人的那个光景，那么能够把这个生命流露出来，让主自己的性情啊，能够在教会中间能够得到彰显啊。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在这里呢，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的第一方面。那么主若许可，明天早晨呢，我们讲羔羊啊，主，这是主耶稣基督第二个重要的形象。我们请低头再念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从千万人中把我们拣选出来。主啊，你不仅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回来，并且用血把我们洗得洁净，也把你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主，让我们知道这个救恩一个荣耀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众人建立成为你自己的教会。主啊，你要让你自己荣耀的性情借着我们这班人把它彰显出来。今天我们已经来到末后的时代，其实真正来到了启示录这个时代。主啊，愿你的话发光，愿你的话成为力量，愿你的话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不多的日子的里面遵行你的旨意，在地上能够荣耀你的圣名。主，我们再一次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借着真理的圣灵引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进入实际。愿我们因为爱你的缘故愿意顺服你。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你来的日子我们在你的跟前能够得着你自己的称赞，能够得着你自己的笑脸。所以我们求你用这些话来归正我们，求你用这些话来拯救我们。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